好，我们接着看这个书本314页的293经。其实接下来的这个因缘相应的这几部经都非常非常有名的经，就是293、294、295、296都非常有名。特别是导师的书呢也引用很多，297也是大空法经，这几部经全部导师的书都有引用啊。那但是我是不打算快快讲过去啊，所以呢就是要引用导师的一些著作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讲得太快了啊，因为我又觉得好像导师的东西不拿出来看一下好像又过意不去啊，所以就变到慢下来了哈，我们的进度。好，那没关系了哈，反正我们就是慢慢上就好了啊。好，我们看314293啊，293经它有名的就是经文有一句话啊，我们待会来看经文。那这部经说法的地点跟上面一样啊，就是迦兰陀竹园。那佛陀跟意比丘，这个意我们前面上过很多次哈，就是一个的意思，这个意就是 one， 就是一个比丘 one bhikkhu。 我以度疑离于犹豫，拔邪见刺，不复退转，心无所着，故何处有我为比丘说法呢？你看佛陀说，我自己已经 超越了这个疑惑，我已经没有这种犹豫疑惑了，拔出了所有邪见的刺，也不再退转，心无所着，那我何处有我，那我在哪里建立一个我来为比丘们说法呢？那我是以我为比丘说法吗？那为比丘说，贤圣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那是什么呢？那佛陀自己提问两个问题啊。这里是不是标点啊？我在奇怪啊。为比丘说，贤圣出世，空相应法。导师不是标点了，好像不是问号哈，导师是句号哈，所以这个编者给人家乱标的了啊。句号，对，为比丘说，贤圣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句号，所谓有是故，是是有。就是有这个是不是的是，就是这个有这个，所以呢这件事情就有了，就存在了，有这个存在，所以这个事情就存在， A 有 B 就有啊，事事有故事事起啊，那这个因缘法存在了，所以那应该升起的它就升起了，那是什么呢？佛陀说就是无明原行，行原事，一直到生缘老死，忧悲恼苦，存大苦聚集。那无明原行我前面已经讲过很多遍，它的读法就倒装句读，就源于无明而有行。好，第四行开始呢，如是说法，而比丘有余惑。我这样说了之后呢，佛陀说，那这些比丘啊，还是有所疑惑，先不得得想、惑想、正想。之前没有得到、获得、正得的这种想法。现在闻法之后，心生忧苦、悔恨、蒙莫障碍，所以者何？现在虽然佛陀讲了十二因缘，但是比丘们还是没有办法理解，那主要是什么呢？佛陀说，此甚深处所谓缘起， 因为这个法缘起法太甚深了，所以呢比丘们听不懂。背负甚深难见，就是更加更加甚深难见到的是涅槃，一切取离、啊、所有的取都远离，爱尽无欲，即灭涅槃、啊、所以甚深是缘起，背负甚深是涅槃。如是恶法，就是有为跟无为，有为就是缘起，无为就是涅槃。那有为法是怎么样的呢？他说有生住异灭的法就是有为法。那无为法是什么呢？不生不住不异不灭，是名诸行苦即灭涅槃。所以涅槃就是不生不灭的法。所以一般大乘佛法特别是般若经经常说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有没有？那不生不灭其实指的就是涅槃、啊、导师也是依据这个阿含经所讲的、啊、无为不生不灭就是涅槃。因即所以苦就即，因灭所以苦就灭，断诸净路灭于相续，相续灭所以就是苦边，有没有？所以究竟苦边，这个苦边呢就是所有的苦都止息了，没有再相续，没有再相续就没有再轮回了，没有再轮回了、就是超越三界的苦了。比丘彼何所灭？他灭什么东西？他说由于苦，就是我们讲八苦啊三苦了哈。彼若灭，如果这些苦啊都灭了，止了，清凉了，息跟末了，那就是一切取灭，爱尽无欲，即尽涅槃，即灭涅槃、啊、就是涅槃。所以这些苦没有了就是涅槃，苦没有了就是涅槃。那这一部经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314最后一行、啊、贤圣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这句话，这句话导师的书引用非常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多。我没有全部引出来，因为太多了、啊、所以我只有找了一笔、啊嗯、那带来呢，再来有名的就是、啊、甚深就是缘起，背负甚深就是涅槃、啊、就有为无为的定义，就是阿含经最有名的就是这一部经，有为法跟无为法的定义。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补充资料308页，308今天的补充资料有吗？OK， 你看第一段呢，就是我们刚刚念过的经文啊。杂含为比比丘说法，为比比丘说贤圣处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啊，就是这一句。那对应瑜伽师地论卷93，就是色四分，它的翻译是差不多的啊。你看贤圣处世啊，它是翻成贤。依圣说而起说时，就依圣者啊，依贤圣的圣者所说的法。那说什么呢？甚深出离世间啊，所以出世就是甚深出离世间。空相应缘起就是空性相应缘性跟缘起两个。随顺法就是有顺的缘起跟逆的缘起啊。顺观跟逆观。好，那这个是色四分的、啊、论文。那第二段呢，卷瑜伽师地论卷47，它也是引到这部经的名句、啊、如来所说契经，如来所说的原始阿含、啊、就是这里总共有三个语词，随顺甚深第一个，第二个甚深显现，第三个 空性相应，原性缘起。分成一二三的名词呢，主要是按照下面的论记而分的啊。我按照论记呢，把这个卷四十七的这句话呢，分成三个段来解释啊，可以吗？好，你看论记的地方，景云啊，就依契经说随顺甚深，就是解释卷四十七的第一个随顺甚深。甚深的意思呢，就是真如之理，就是实相啦。真如就是诸法实相，真如的道理啊，如果是凡夫浅智的人是没有办法测知的，没有办法了知的。所以说甚深，凡夫人没有办法了知真如的道理，所以叫做甚深。那二空性呢，是随顺真如，所以叫做随顺甚深啊。所以二空就是人空跟法空啊。那甚深显现，第二句就是二空真如，就是两种空的真理，就是人空跟法空。所以大家看角注一啊，在见到位呢，如果约二圣人来说，他只有了知人空真如。那如果是约菩萨的话，就是人空跟法空两种真如他都了知。这个是瑜伽行派，他有这样分啊，就是声闻只证得我空，菩萨证得二空，这个是声闻行派都有这样分的啊。在龙树菩萨就没有 啊。我们先以瑜伽行派的来说了啊。好，那这个就是甚深显现，可以吗？好，再来论记的第三行，空性相应，原性缘起，这个是第三句，解释第三句。原性是四种缘啊，就是角注的二，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跟真上缘。等无间缘就是指我们的心心所法啊，刹那生灭等无间缘啊。所以缘性是四种缘，缘起是十二因缘。所以在瑜伽行派的注解呢，空性相应缘起随顺法，他把它解释为这个二空，就是要证得二空的话，你一定要透过四种缘的观察，还有十二因缘的观察。那你透过四种缘还有十二因缘的掌握之后，你对于缘性缘起的体性啊，离于定性的片剂所执，那你才能够导入于空性相应，导入于空性相应。所以这里的三个名词哈，第一个是什么？
随顺甚深。
OK， 随顺甚深。第二呢？甚深显现。第三，空性相应，缘性缘起，对不对？缘性跟缘起呢，在瑜伽行派是两个哦，它跟龙树学不太一样。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他说甚深呢是什么呢？真如。在这一段呢，瑜伽行派的解释呢，就是瑜伽论记的解释，这个就是真如啊。那甚深显现，就是他显现出来的相貌呢，让我们要体证这个，其实这个真如就是实相了，实相的意思。那它是显现出来是有什么呢？就是人空还有法空，二空性，就是两种空。那空性就是两种空，它相应的缘性跟缘起。所以这里的空性就是二空了， 人空跟法空啊，缘性跟缘起呢，这里就是说这个就是四种缘，有没有啊？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那缘起的话就是十二缘起啊，十二因缘，十二缘起。所以你看他整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解的，就是说跟二空相应的四缘跟十二因缘，你倒过来看的话，就是你看哦，我们修习修四种缘，有没有？还有十二因缘啊，十二缘起，然后才能够进入二空啊，就是人空、法空。那如果进入这个二空之后呢，才能够体证真如实相，这样可以吗？所以他这一句话在瑜伽行派的解释是蛮具体的哦，空性相应缘起这句话啊，瑜伽行派他们注解的是很具体的，因为瑜伽行派他有延续这个阿毗达摩的这种观念啊，所以他有把四种缘都纳进来这边的啊，四种缘有纳进来啊。所以呢，如果你整句话白话来讲的话，就是说佛陀开示这个贤圣处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他意思就是圣者所开示的这一些处世法呢，主要就是真如实相。那我们如果透过四种缘、十二因缘的观察啊，然后体悟空相应，就是人空跟法空，那再由人空法空的彻底破除执着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体悟到真如实相，这样可以吗？不可以我也没办法了我已经很白话了OK， 好，再来我们继续看这个补充资料的最下面哈，308页的最下面，这句话呢在杂含出现两次，另外一次呢就是1258经这一部经，也是出现这个空相应随顺缘起这句话啊。那这一部经呢是蛮奇特的，我们来看一下哈。1258经有找到吗？
有。
OK， 你看哦，过去是有一个人叫做陀舍罗科，他有一个骨啊，有一个骨叫做阿能科阿南卡。就是他有一个能够发出美妙声音的这个鼓啊，又法鼓山的鼓这个鼓，那这个鼓真的很特别，它可以声音可以传到40里之外哦，哇，应该是蛮大的鼓吧啊。然后呢这个鼓啊用久了之后呢就会有很多裂坏了啊，有很多裂缝啊，啊，开始坏了。这时候呢，就有一个会修理的人呐、啊，就摘割了、啊、割截了很多牛皮，然后就缠绕这个骨的周边啊。虽然缠绕得很紧密，但是骨呢，再也没有办法发出这么美妙的声音了，啊，能够传到那么远了。这时候呢慢慢的越来越久之后，这个骨呢就朽坏了，皮大剥落，就是有很大块的牛皮呢都剥落掉下来，剩下的是什么锯木，一堆朽木就对了哈。那佛陀讲这个譬喻呢，他说如是比丘，如果有修身戒定慧，因为有修身戒定慧的缘故啊，啊，所以对于佛所说的甚深修多罗就是经，对于佛陀所说的契经甚深明照难见难觉不可思量唯密决定明智所知的法或者是的经典，他就能够受持啊，周备的受持，闻其所说欢喜重喜，欢喜学习处理牢狱， 就是得到处理烦恼的利益。当来比丘，未来的比丘啊，如果不修身，不修戒定慧，然后听闻如来所说的这一些甚深空相应的经典啊的缘起法，其实就是修多罗啦，就是经典。如果他不受持啊，他就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修学啊。那他说未来的比丘啊，你看佛陀这里啊就有受记了啊，你看309页这个第一行，他说这些比丘不相应缘起法，然后呢他会怎么样？他相应什么呢？世间众杂议论、文辞仪式、世俗杂句，专心顶受。你看闻彼说者欢喜从喜，不得处理恼意。就是说未来的比丘啊，佛陀说他们不太会相应这种缘起道理的经典，他们会相应世间杂论啊，就是这一种啊文辞优美啊啊这种理论，但是呢他们再也没有办法处理三界烦恼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啊，学习佛法啊，不要背了这些啊，就是能够讲很多笑话啦啊，就是能够用很多不同的语言技巧来说明的道理啊，才相信啊。有时候呢就是佛陀说啊，你太崇拜这些世俗的技能啊啊，这些叫什么学士啊啊，久了之后呢我们就忘事佛法处理烦恼的道理啊。好，再来下一段。那对于佛陀所说的甚深明照空相应法随顺缘起者，这个空相要哈，你看第五行也是有这个要字，空相要，这个应该是空相应，空相应法随顺缘起才对，因为上面那一段就是空相应，这里不晓得。我去查了原文，它也是用空相要，要不要的要啊，应该是空相应。所以他对于如来的这种空相应的经典啊，啊这些修多罗呢就不耗药，那不耗药之后呢，这些经典久了呢就没有人学啦，没有人学呢，就好像这个骨啊，这个骨啊慢慢呢坏掉之后呢，皮剥落啊，剩下的一堆朽木在那一边。就我们的经典啊，佛陀所说的这种空相应的经典，就变成是什么高阁啊，就是收藏的这一种哦，束诸高阁的这一种典藏品而已啊，就不会拿来用了，不会拿来学了。所以比丘当勤精进修身戒定慧，对于佛所说的这些缘起相应的经典啊，应该要受持学习，才能够处理烦恼。那在对应经相应部呢，20.7这边就是甚深意甚深处世间空关联，就是关于空的经典啊。所以这个就是它是讲经典啊，空相应的空相应缘起的经典，空相应的经典啊。好，再来我们看这个补充资料，这边第二个补充资料是长部14大因缘经，对不对？这个哈、哦，我觉得应该是写错了，不是大因缘经，应该是大本经，就是书本的本才对啊。我去查了，第15才是大因缘经。按照这里的经文来看的话，它是大本经啊，就是书本的本，根本的本啊。温老师的翻译，那这里的翻译呢有一点情况 就是我们要留意的。我刚开始读还觉得蛮好的，哎，后来我去比对之后，我发现他有一句话应该不要这样翻比较好啊。就诸比丘毗婆是佛陀这么想，我来教导法吧， 到这里就是有要有一个下引号才对哦，这里要有一个下引号，我来教导法吧，就是讲一句话而已。然后朱比丘这时候呢，这个毗婆释佛啊，就这么想，冒号，然后再来就是上引号，我所证得的这些法甚深难见难了，极尽甚妙，非思维所及，维系智者所知，就我体证的法非常甚深难见，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够了知。这个世间的众生因为有爱所执、乐能执、喜所执与能执，有没有？你看下一句也是这样，对于这一些世间众生而言，也是爱所执、乐能执、喜所执与能执的世间众生而言，这些体证佛体证的法是甚深难见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缘性缘起，在相应部也是翻译为缘性缘起哦，跟瑜伽师地论一样哦啊。好，再来更难见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切行止息，一切依舍弃，贪爱灭尽，离贪灭尽，涅槃。所以它有两个难见的法，一个就是缘性缘起，一个就是涅槃啊。如果我教导众生，别人就不了解我，对我而言那个是很疲劳的事。现在需要订正的啊，就是第三行这个跟第四行这个用词，就爱所执、乐能执跟喜所执跟能执，这个这句话你把它画起来哈。我去参考这个菩提长老啊，还有庄老师啊、萧世求老师他们的翻译啊，都不是这样，就比较好懂的其实是导师的书也有引用的，就是爱乐喜阿拉耶啦。他这里的翻译呢是很奇怪哦，不晓得为什么这个问老师要这样翻。其实你如果去查回经典，很多人的翻译哦都是爱乐喜这三个。这个是在相应部里面有的经文，爱乐喜于阿拉耶。这个阿拉耶哦，不是维识的阿拉耶识哦。他这个阿拉耶呢，是那个窟宅，就是那个比如说水里面的一个洞。那在这个经文的意思呢，就是执着的意思了，就是执着的意思。执着的意思，就我们对于这个我啊，这个世间的众生呢，爱乐喜于阿赖耶，就是对于我执啊的执着非常深重，所以他们凡夫众生就没有办法能够明白缘起跟涅槃，有为跟无为的意思，这样可以吗？所以大家把这个温老师的这句话的翻译把它画起来哈，嗯，有机会我再请问他为什么要翻成这个样，让人家那么难懂。菩提长老的英文呢是爱于附着、乐于附着、喜于附着的意思，其实就是爱乐喜啦。爱乐喜的执着，有这样烦恼的众生，对于我执这么固执的众生，就很难明白缘起跟涅槃。好，再来第三笔资料呢，是导师的性空学探源，我们看一下， 他说运法门触法门虽然也说到涅槃，但是缘起法门特别说明涅槃为目的。缘起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必然归结到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即灭涅槃，不像运法门跟触法门可说可不说、啊、所以呢，在我们这一部经杂含二九三经，佛陀说到为比比丘说贤圣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一二五八经也同样有这样的文句，所以缘起法叫做空相应缘起法，可见缘起法跟空意是最随顺的，是最相顺的。所以以缘起可以直接明白显示空意，不像触法门等用譬喻来说、啊、所以在这一段导师的说明啊，说这句话呢，其实最容易阐明的就是缘起跟空意是最随顺的。那空 的解释就看每一个系统的解释就不太一样咯、啊、不过缘起法相顺于空意，这个是确确的、啊、是没有错误的。好，那这个就是二九三经、啊、再来是二九四经、啊、这部经大家也耳熟能详的、啊、我们看书本、啊、315二九四经找到没有、啊、你看这个经名、啊、就是愚痴跟瑕慧这两种人，就是凡夫跟圣者啊。佛在同样的地点迦兰陀族人说的，佛陀跟比丘们说，愚痴无闻凡夫，无名所缚，爱缘所系，得此是身。这个就是这部经的关键句、啊、无名爱还有是这三个，无名爱跟是。大家看角珠二、哦、这个是非常不是很客观的这种引述啦、啊，他说唯识的显扬圣教论说用这部经来证明有阿赖耶识，此纯属附会。因为这个编者是这种原始佛教的系统，所以呢他对于唯识学就不认同，所以用这样的注脚我觉得不是很好。因为其实每个论师有自己的立场啦、啊、你要去了解为什么人家要引用这部经建立阿赖耶识的用意嘛、啊、不能够这样说人家掺凿附会、啊嗯、很像不是很好、啊、好，再来我们看经文，内有此事身，外有名色，此恩因缘而生处，有处就会有苦乐受因起种种，所以就是视名色处受爱取有等等就会出来了，这样可以吗、啊、那这个是愚痴凡夫咯。那最后一行两个字，最后两个字若瑕慧者，你看、哦、我们看316、啊、如果是有智慧的圣者呢，他们也是一样的哦，也是无名所缚，爱缘所系，得此是身。就是还没有证得圣道以前、啊、他们也是这种无名爱而感的这个果报身的嘛。那他也是因为有这样的缘而生起六种处，所以智者也是会生起苦乐感受的、啊、一样的也会有六种处生六种受。第三行、啊、第四行，所以这里呢接着呢就有一个问题说，那凡夫跟圣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啊、那比丘们说、啊、请佛陀开示、啊、好，下一段佛陀说，诸比丘，愚痴无闻凡夫，无名所缚，爱缘所系，就是有无名跟爱得到这个色身，得到这个果报身，但是由于无名不断，爱缘不尽，无名跟爱没有停止， 所以身坏命中还复受生，就是死了之后他会不断不断的轮回，就会有后有爱，有后有的轮回，这个是愚痴凡夫。下一段，如果是暇慧者，有智慧的人，虽然他也是无明爱感得这个世身，但是他因为无明断爱也断，无明断爱缘尽，所以身坏命中这一期生命结束了，就不再受生了。这个就是圣者跟凡夫的不同。所以佛陀在最后一行提到说，是名凡夫以暇慧者，比于我所修诸梵行种种差别，就是在我僧团里面修学缘起法，这个就是凡夫跟圣者的差异。在这边一个会有后有轮回，圣者是没有后有的轮回，这样可以吗？那这个是这一部经，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部经啊。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啊，补充资料309页，最后一段，成佛之道，这边你找到没有？导师的寄送呢，大家念一下哈。名之所覆，爱结之所系，是生相续，相续而不已。那导师的解释是说，缘起之的叙述呢，很多是从事之开始的，无名行事的事哈。所以经文有提到，其事而还，不能过彼。这个我们前面上过啊，识之缘起的地方。可是在识之以前，识之以前如果加上无明跟行，就是全部的十二支啊。那阿含经也一再说到无明复爱结，爱结就是烦恼啊，所系得此世身啊。所以你看导师呢下面呢就提到说，无明爱是这三者，爱呢导师有一个刮胡行，有没有？无名爱事刮胡行，就是无名行事啦，可以看作完整独立的缘起啊。那现在把这三支自成体系来说明啊，无名爱跟事。导师接着说，无名所覆爱结所系，所以呢就会生死流转，如现在鸡藤生草丛中，眼目又被蒙蔽，不能脱离一样。就无明跟爱呢，就是好像我们在生死流转中啊，就在草堆里面呢，然后很难走出来这个迷宫啊，然后又加上眼睛蒙蔽，更加难脱离轮回了啊。无明呢，是知的迷谬错乱。就是知的错误啊，无明是知的错误，就好像我们眼睛被布蒙蔽一样。所以在诚实论说，真意心当生，常能为障碍，具行一切分，为不共无明。真意心就是智慧，就是了达出世间的智慧。真意心，真意心要升起啊，常常会被一个法障碍。这个法具行一切分，就是它在所有的地方都有的，叫做不共无明，不管它在哪一个地方都存在的。所以无明确实是通达真实意智慧的智慧呢，起着蒙蔽障碍的作用。好，我们来看下一页。爱有懒惰的作用，是系缚我们在生死流转的阻力，所以叫做结。从烦恼上来说，无明属于知认识上的错误，爱呢是情意行为上的懒惰，所以无明跟爱有偏重上的不同。但是这两种因缘啊，就让我们感得有事身。这个有事之身，导师的白话就是众生的自体，有看到吗？ 白话的话就众生自体而相续的流转生死啊。所以无名为父，贪爱为母，和合就会有我们生死的众生，众生的自体就会出现。所以经上说，诸业爱无名，业爱跟无名，因即他是因，就是 会累积未来世的轮回。这三个业爱跟无名，这个业呢就是行，所以大家在业那边写一个行啊。所以导师呢把这一部经《杂含三灵契经》啊，诸业爱无名，因即他是因，把它看成跟无名爱是这部经是可以相对应的。这三世说尽了生死轮转的主要原因，所以说有世生是结生相续，有取世结生相续，一起生命的开始。那无名爱世生，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一直这样相续不断。所以你看导师的书，我觉得有时候你如果没有详细的多看几遍，其实有时候他的表达很难抓得到他的汇通的方向。那这里提到说十二支缘起，第二支是行，行是业的别名，有看到吗？行业是跟爱相应，世心所发动的行为。你看突然导师又会出现说行业是跟爱相应，世心所发动的行为，你会一下子转不过来他这个身口意的行啊，身行口行意行的这种造业为什么跟爱相应呢？突然他转到这边来的时候，你就很难去明白说他到底是怎么转过来的。而且你看他结论说，所以这三世啊，无名爱世跟十二支里面的无名行世是相通。我觉得导师的书他有一个困难点，就是他就是有一些地方就是没有给你很像画图画啊，要把他的五官全部画出来。导师好像只有画一个轮廓这样而已啊，那眼睛大小啊，鼻子扁高啊，你自己画。我觉得有一点这种情况。我们现在这一部经二九多经，杂含第几经？二九四嘛哈，所以它的关键字是无名，对不对？还有爱，然后得此世身，对不对啊？然后刚才那个杂含，就是诸业爱无名，这个是三灵契经，三灵契。诸业爱无名那个是无名，对不对？诸业爱无名嘛，哈，爱还有业，它放在这边。因即他是因，就未来的这个有。世身啊，得此世身就对应这个。然后再来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啊，十二缘起的前面三支啊，就是无名行事。所以导师是用这样比对之后才说这个身口意行啊，身这个一般定义就是业行嘛，对不对？就是业行，这个业行就是身口意业行，身口意业行。那导师就连接说这个业行呢是私心所推动的，然后它是跟爱相应。你会突然一下子呢会意不过来说为什么它又连接到爱，主要就是你看上面呢，你对应上去它就是有爱嘛，这样可以吗？它对应上去就是有爱，所以这一种行呢就是业嘛，哈，这个业行就是这个。然后所以这种身口意的业行呢跟爱相应， 所以他要讲的就是这两个是可通的，就是业力呢，一般我们十二支里面讲的烦恼业力，这个是苦嘛，对不对？或一般我们把它解释为或业苦嘛，对不对？一般阿毗达摩就是把这三个或业，这个是苦，对不对？但是阿毗达摩的这一种业力限定在业力呢，导师说有时候是不合理的。行啊，你把它限定在业力是不合理，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对应上面几部经，它其实业以外呢还要加爱，就是加烦恼在里面的，所以业应该有时候呢要加惑在里面，要加惑在里面，就是这两个有些经是不能够把它切成不一样的东西，这样明白吗？所以我觉得导师他读经哦，跟一些论师不太一样，就是导师会去看其他的不同的经文，其实有时候他是这个业呢，他是不可以离开爱而讲的，不可以离开爱而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那个福行啊，福行非福行，那个这个福行就是善业嘛，哈，善业。那这个善业为什么会让我们导致生在人跟天呢？这个还是轮回啊。所以这一种善行，在我们上一部经说，它是因为有无明，带着无明烦恼来修福行，来修善业，所以我们呢就会生人升天，因为我们带着无明来修的嘛。如果我们是变成明的话，他就不会再有轮回呀，他不会再去人天那种，不会的，不会的，因为他已经不再轮回嘛。如果你无明断了，剩下明的话，他就解脱了，他就不会再轮回。所以呢，其实在有很多经文哦，他凡是讲到这个福行或者善业的时候呢，他没有把烦恼纳进去讲，就是其实他是带着无明在修的了，这样可以吗？所以你如果这样看的话，其实我觉得导师他读经呢，他不会说哦，不派把这个行呢，无明行那个行判定在业啊，就一定是业而已，跟烦恼不可以合在一起讲啊，导师不会这样子的啊，这个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为了 要读懂阿含，应该要从导师这种角度来读，你会读得比较灵活一点啊。有时候他确实是讲业而已，但是有时候呢，这个业一定要跟爱相应的业，这样可以吗？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嗯。